今次佢講到系列叫做七宗罪，大家一聽到呢個題目，唔知道大家會諗起啲咩咧？會唔會係諗起一套嘅電影、一本嘅小説定係漫畫咧？又或者會唔會一聽到呢個題目就覺得呢個題目非常之沉重咧？其實點解要講呢個題目呢？唔係牧者話要喺度話俾大家聽，大家犯咗啲咩罪，而係咧，因為我哋知道喺呢一個嘅世代入邊，有住一份叫人混亂同埋迷失嘅力量。好多過去被視為不當嘅事，今日會以所謂嘅個人自由、人道立場，或者一啲冠冕堂皇嘅字眼，叫人覺得呢一啲嘅事係喺一個新世代入邊屬於正常嘅，係自然嘅，係可行嘅。漸漸地，個事實就被扭轉，將人帶離開咗原本神設計嘅心意。所以我們很希望這個系列就成為了我們的提醒，記得神原本對人的心意，而不會隨便地隨著這個世界的風氣被帶離開神原有的設計。而七宗罪不是一個新的名詞，其實呢，這個是中世紀的時候，當時的教會就按著聖經裡面的教導，整合了七個有能力摧毀人生命的罪行。呢七個罪行列出嚟咧，就包括咗傲慢、嫉妒、憤怒、怠惰、貪婪、暴食同埋色慾。呢七種罪行嘅源頭，如果我哋細心咁樣睇嘅話，就會發覺原來都源係於人與生俱來嘅需要。例如咧，當我哋講到色慾嘅時候，可能就係出於人對於關係、對於美好事物嘅渴望而起。當我哋講暴食，就可能係我哋對於食物嘅渴求而嚟。貪婪可能就係出於人對於安全感、對於保障嗰一份嘅需要而出現嘅等等等等。事實上，人有住呢一啲嘅需要同埋渴望，係一啲好自然嘅事，係與生俱來嘅事。心理學家 Maslow 就在對人的理解裡面整理出人與生俱來的需要，他說在這個需要系統裡面就包括了人對於生存的一些基本的需要，好像我們要吃得飽、穿得暖的這些需要，包括安全感的需要、關係的需要、我們被愛、去愛的需要、被接納與認同的需要和自我形象的需要，就是好像是被人去肯定、被人去尊重、對自己有產生優越感等等，更加有自我實現的需要，就等於是我們盼望我們能夠發揮自己的潛能。其實渴望本身不是一些問題，甚至是神對於人的設計，叫我們知道我們不可以單靠自己而感覺到完全的滿足。在終極之處，叫人見到的是我們需要一位高於一切的存在，一位的神，才能夠叫人完全地、真正地得到滿足。但是人卻是將這些的需要去扭曲，去製造一個假象，去誇大某些需要的重要性，再導向自己去走入一個錯誤的方向，在那裡想尋求滿足。所以有人就形容了七宗罪其實是什麼呢？就是被錯誤地導向的渴望與需要。就正如耶利米書二章十三節，耶和華就藉著耶利米先知去宣告他說，因為我的子民作了兩件的惡事，就是離棄了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作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為什麼會用這個比喻呢？哦，原來以色列人當時所住的地區，每年去到五至九月就會是一個乾旱的季節，為了保障在旱季的期間他們仍然有水源去供應他們去灌溉，於是以色列人就會在合適的地方先去刮一些水池，再在池底塗一層防漏的塗層，這樣叫個池可以防水嘛。於是就在雨季的時候，這個池子就可以儲起一些雨水給他們去旱季的時候繼續用了。不過有陣時出現的問題就是可能日子耐咗啦，又或者做工問題啦，個水池開始龜裂，於是個池嘅上面係不斷地存水嘅同時，原來喺四面就不斷地滲漏。結果你望住個池就會發覺點解呢個池裝極都裝唔滿水嘅咧？ 神就是借着这个渗水的词去比喻当时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情况，就是以色列人原本是可以靠着神这个源源不绝的生命活水去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他们就偏偏选择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用自己的方法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好像人走去掘个水池去解决水源的问题一样。怎知呢？原来这个水池却是不断地渗水，无论你怎样装水都好，它都只是不断地在四边去渗漏出来，池是永远都装不满的了。就好像当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叫自己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那个满足感，那个快慰的感觉却总是短暂的。过了一阵，我们又再一次会觉得缺乏，又再想要再多一些。最终的就是人会用很多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要去寻求满足。个结果咪就是人将原本合理的需要去扭曲，而罪亦都产生了。罪一出现，就在这里是讲紧我们无法去专心地爱神。我们对神的信靠总是被这些扭曲的需要所干扰，带我们离开个活水的泉源，以人想出来的方式去获得到满足。咁嚟自世界嘅势力就梗系会捉住我哋心入边呢一啲扭曲嘅需要，而更加用唔同嘅方式加倍地去干扰我哋啦，叫我哋误以为如可能有另外一啲嘢可以俾我哋得到更好、更长久嘅满足。而其中一个容易被错误地导向同埋扭曲嘅渴望，应该就系对于性嘅渴望啦。问题其实不是出于性这件事本身，本身性自己就是神所创造的，原本是神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要送给人的一份的礼物。所以创世纪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才会讲，在婚姻里面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那阵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嘛。所以性的本意就是叫夫妻二人能够真正地成为一体，在灵魂和身体各方面都可以深深地去连结，是神给人一个很强大的联系因子。藉着这一份的礼物，人可以和自己所爱的人，不论在身体、在灵魂各方面都完全地联合，满足我们需要与人有深层结连的那份渴望。所以性本身是有着一份强大的力量，而又正因为它有一份这么强大的力量，于是性就经常被成为一个被利用的目标了，被扭曲错误地去导向人，去引诱人去脱离正轨，叫人变成对性有一种过度的追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色欲了。错误的导向是由人将性和婚姻分割那一刻开始。世界的文化是会不断告诉我们，它会告诉我们性的对象不需要在婚姻关系的当中，性只不过是一个娱乐，只不过是一个商品，身体只不过是人寻欢的过程的工具，只要自己开心，人可以随便和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发生关系，甚至有些人会有一班专为寻欢而设的朋友。我们的文化仿如告诉我们，看 A 片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你就随便走去看咯，你就随便上色情网站咯，你就随便看情色小说咯，又或者甚至有一天你可以用金钱去换取任何性的满足、心灵的慰藉，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的自由。仿如这个过程，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当你将性和婚姻去割席的时候，性满足来得方便又快捷，人不需要去经历建立关系那一份辛酸，不需要冒险或者去付出，不需要失望，不需要怕被伤害，不会被拒绝，你都可以得到肉体的慰藉和短暂的心灵安慰。世界告诉我们，人可以用尽所有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官能刺激，用任何的方法慰藉自己的心灵，寻求安慰，对方是什么感受，甚至是哪一个，你都不需要介意。 在色欲入面，我们会觉得仿如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但是就是当我们相信世界告诉我们听的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却原来色欲可以慢慢地控制和蚕食我们的生命。第一个色欲蚕食我们的生命的症状是一份不能自拔的沉溺，就在人不自觉之中，我们沉溺在性刺激所带来的一份短暂的快慰和慰藉，却跟着我们就会陷堕入一份强烈的空虚和寂寞之中。当你在那个感觉里面，你就会想找回那一份的快感，于是我们就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不断地下滑。试想象吧，就好像有人在那一次的一夜情里面，他随便找一个人和自己温泉，又或者他每一次去浏览色情网页，深夜的时候自己看 A 片，跟着想象自己身在其中。在那一刻，我们仿如觉得我们经历着一个不需要付出情感的慰藉。但是之后怎么样呢？之后你会突然之间感觉到这份的慰藉的效力却是很快地又消失了，跟住我们就代入一个更深的空虚和寂寞之中。我们的思想空间开始被这些的色情的事情所占据，每次当你觉得自己寂寞，那一份的充满着刺激的画面又会一个一个这样浮现出来，叫我们比以前更加饥渴，想要更多的刺激，我们要更多，于是我们就被这个循环不断地向下去拉我们去陷堕，叫我们无法自拔，情欲慢慢就主导了我们的人生。甚至去到有一日，这些激情，这些官能刺激会叫我们对一些健康的亲密关系失去了应有的兴趣。因为这些情欲来得轻而易举嘛，来得够快，不需要等待，不需要维系。但是我们沉迷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为什么越来越难得到一个长久的满足的呢？但是那份的瘾又叫我们很难离得开那个循环，叫我们失去了意欲去建立健康的关系。最坏的程度是有一些本来已经存在的关系都可能被这份的沉溺所破坏，可能是人再无办法去面对眼前的伴侣而表达到忠心，我们只不过是在想自己的要求，不断将伴侣和我们脑里的画面去作出比较，跟着结论就是对方不达标咯，我们慢慢对对方就冷漠，关系开始出现了隔阂。但是这个都未必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这一份的沉溺不知不觉地亦都破坏着神所赐下的生命。其中一个被色欲所破坏神所赐下的生命的是以色列有名的皇帝所罗门。所罗门王的故事可能都家传户晓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帝王，是大卫的后人，他有著由耶和华而来的智慧，是一个很聪明的明君。但是圣经里面却说他人生的一个大的败笔竟然是沉迷女色。在列王纪上十一章里面第一节就这样说，他说所罗门王他除了法老的女儿作为老婆之外，他还要宠爱很多的女子。哇，这些女子什么国籍都有的，有摩押的，有亚扪的，有以东的，西顿的，有客人的。但是我们就可能会觉得古代的君王后宫三千没什么所谓啦，所谓政治婚姻嘛，都不是没听过啦，娶不同的地方的女子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又有什么问题？点知原来耶和华一早就讲了，第十一章二节他说，关于这些国家的人，耶和华曾经吩咐过以色列人的了，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 耶和华原来一早已经警告过噶啦。如果你沉迷喺呢啲嘅美色嘅当中，佢哋就会占据咗你嘅心灵，再慢慢去引诱你，即系咧好似打猎一样，去引猎物一样，先用你中意嘅嘢去引你作猎先，跟住再带你一步步地走向嗰个陷阱嘅当中。即使所罗门王一个咁聪明、咁有学识嘅人，其实你谂真啲，佢冇可能未听过唔知道啊。不过即使所罗门王心知肚明，佢仍然漠视警告，佢就系走唔出嗰一份嘅情欲嘅沉溺嘅当中。而圣经继续话，所罗门王系深深爱恋这些女子啊。咩叫深深爱恋呢？就是一份强烈的依附，他离不开这一，不是一个，而是这一班的美女。所罗门王将他整副的心思就摆在这一班女人的身上，于是真的好像耶和华所警告的一样，这一班的女人就在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来引诱他的心。去到第四节到第六节，说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就引诱他的心去偏离了神，去跟随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地归于耶和华他的神。所罗门王的妃嫔就是这样不知不觉间用性的力量去引诱所罗门王离开耶和华。耶和华那曾经两次在他面前显现赐他智慧带领所罗门那一个神呢？但是那刻的所罗门却反而是跟这班妻妾的神越行越近，甚至追随了他们的风俗，向他们的神去献祭。于是列王纪上就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完完全全跟从耶和华。原来色欲的沉溺不止破坏人与人的关系，最严重的是这份的沉溺干扰了我们对神的信靠和跟随，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甚至将我们的生命带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可能去到这一刻，我们心里面去想，咦，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自己的私生活啫，哪有圣经讲得这么严重？我们会觉得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是有继续翻崇拜的嘛，我们有继续翻小组，我们有继续灵修，我们私人时间做些什么又没人知道，又不影响人，那有什么问题啫？但是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太迟。可能慢慢我们就会发觉了，当我们沉溺在色欲之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变得对神难以专心的呢？可能我们是有回教会崇拜的，但是每次一到祈祷的时候，总是会有突然间一些情欲的画面走出来干扰我们的祈祷。翻小组啊，听紧弟兄姊妹组员嘅分享，又会突然之间出神，谂翻起琴晚同某位异性发生嘅唔知咩事，嗰啲嘅官能刺激叫我哋分心。慢慢我哋会开始发现喺教会入边，我哋真系好难专注喺神嘅身上。我哋会发现我哋俾神嘅思想空间越嚟越少，我哋俾情欲嘅占据嘅空间却系越嚟越多。去到那一刻，即使我们很想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都没办法制止自己去想那些情欲的事情，好像那些画面是会自动弹出来那样的。我们的心里面于是就开始自责了，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的人，结果就算是没有人知道好，我们都觉得我们没面再去找神。色欲就是这样可以一步步地引诱人离开神所赐下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色欲不只是一个身体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更加是一个灵入面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到淫乱的问题的时候，正面这样保罗就说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一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你们不知道你们不是属于自己，而是神自己重价买赎回来的吗？ 我哋嘅身体，当我哋跟随咗耶稣之后，已经唔系以前嗰个身体啦。以前嗰个只可能只系一个任你用嘅躯壳，而而家咧系宝贵嘅，系基督用重价买赎翻嚟，成为咗自己圣灵嘅殿嘅。严格来讲，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不可以随便乱来，因为今天圣灵住在你和我的身体里面。但就好像之前这样说，性行为是将两个人的身体与灵深层这样结合一起，是将二人变成为一体。所以耶和华才会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不要沉迷在当中，因为你的心会被慢慢地引诱离开神而已。保罗就说，个问题咪正正喺呢一度咯。当我哋接受耶稣嗰一刻，我哋嘅身体成为咗基督嘅肢体，系圣灵内住喺我哋入边啊。但系我哋将基督嘅肢体同啲乜嘢结合啊？第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咪讲咯：你们不知道那根娼妓苟合嘅，就系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经上已经讲过啦，二人要成为一体嘛。保罗就是讲紧竟然啊，竟然人却同娼妓去苟合，讲的就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以一个灵性的角度来讲，就是讲紧呢个不只是一个身体的结合，而是灵里的结合啊。性行为将两个人好像紧紧地将他们的心灵连结在一起。这个呢，不是一个夸张的讲法。其实今日的科技透过对人的荷尔蒙的监察，已经发现到这个这么神秘这么奇妙的过程的真实性是真实地存在。于是当两个人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两个人的心意就相连，灵魂就紧扣。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又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违背神的心意，在神的心意以外，在婚姻以外，与人透过性去结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就是将自己的身体不断地交给世界的势力，和世界的势力去结连，去玷污自己咯。世界的势力和神自己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去拉扯，叫我们的心灵变得四分五裂。那既然有着基督所拯救的灵魂和身体，我们是不是真的值得随便地搞到自己四分五裂呢？基督重价买赎了我们，赐下了圣灵，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工具，而是圣殿，有着神自己的荣耀。说真的，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是值得我们这样去做咯。相反，我们应该为着这份的荣耀，为着神的缘故，去保守顾惜自己的身体。怎样保守顾惜呢？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四节就给了一个这样的答案。他说，你要用圣洁尊贵的方法去保守自己的身体。即是讲紧叫我们不要放纵邪情私欲，好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族人一样。保罗的意思是，我们不要随便去跟随这个世界的风气，随意将性需要和婚姻关系分割，去肆意地扭曲和错误地去导向性方面的需要先得的。保守自己的身体，英文亦做 control your own body。保罗就是讲紧，当我们面对着性的试探和引诱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份的 self control， 一份的自制。自制呢，在今日这个这么崇尚个人自由的年代来讲，可以说是很不啱听的。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断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欢喜又不影响到其他人，我们想做什么，这个是我们的自由，其他人是不可以随便地将这些条条框框加过给你的。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我们信仰的讲法。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入面的时候，其实是讲紧今日我们有圣灵所更新的生命。而自制呢，正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入面更新我们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即是说，今日当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不是随便地想点就点啊，而是今日我们既然认定了自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愿意因为神，因为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因为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愿意刻意地去限制自己的渴望，限制自己的自由。 保罗这个讲法不是叫人去否定自己性方面的需要，自制是讲用圣洁尊贵的方法去保守自己，即是去管理去疏导自己的需要。自制是叫我们去明白神自己的初衷，性本身那一份的美好，就好像之前说这一份是一个礼物来的嘛，是神赐给婚姻的礼物。於是自制就是讲紧我哋即使呢一刻系定唔系喺一段嘅关系入面都好，我哋会学习去管理去控制自己嘅身体，去保存好呢一份嘅礼物，为我哋嘅身体同埋关系建立一个健康嘅界线。所以咁不如我哋今日又俾少少建议大家点样去建立一个健康嘅界线啦。其实第一步系先要为自己去建立呢个界线先。先去决定我们可以为了神的荣耀主动地去拒绝被这个世界的风气所限制，我们先自愿去放弃一些短暂的欢愉。譬如我们先由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说话去开始，我们先去为我们的说话立界线，去决定在人际关系里面有些什么我们是不会随便去说的。譬如是我们不会去随便去讲一些有味的笑话去挑动人的性幻想，我们坚决不讲一些调情的说话，去话就话去搞一下气氛，但实质上我们心里面明白我们只不过在试着底线。又或者我们去决定不要随意地去讲一些容易令人误会的说话，又或者传送一些容易令人误会的信息。另外我们决定我们对眼望向哪里，为我们的眼目去定立一些界线，我们去决定有些什么即使没有人知我都不会随便去看的。譬如有一天你自己出外去公干的时候，你明知当下在酒店房里面得你自己没有人知，你都不会随意地去走上那些成人的频道。又或者你今天拿着部手机没有人看到你部手机的，但是我们都决定不会因为好奇和无聊看到一些色情网站的广告弹出来我们又按进去去看看。健康的界线是包括我们先去决定我们给些什么的影像，不给些什么的影像进入我们的脑海，进入我们的想象，占据我们的思维。还有呢，我们行动方面的界线呢，我们容许我们自己身处在什么的场景当中去做些什么。例如我们会不会在未发生任何事之前我们已经先做一个决定，就是有一些地方我是不会去的。例如我不会被自己置身在一些的风月场所，一些的引诱的当中，我不会将自己放在一些以性去做贩卖做商品做号召的做主题的商铺的面前。一个人有一个，当然有一个人的界线啦。进入一个关系又怎样呢？进入一个关系当然同样地有一份健康的界线。即使就是讲一对男女他们今天进入一个关系当中，建立这个界线是讲我们会不会在这个关系开始之前我们先谈好自己一对情侣的界线去到哪里，我们的亲密行为的底线在哪里呢？其实真的有的，有些基督徒的情侣他们会在开始进入关系的时候就已经谈好了有些地方不会是他们约会的地方，例如一些私人的地方，譬如是自己的家、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张床。有些情侣就已经做一个决定，说我们不会两个人单独地出外旅行或者去过夜。当然当你分享出来的时候听起来好像很守旧，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守旧的呢？因为世界告诉我们知的，性行为的亲昵世界告诉我们是情侣之间爱的表达嘛。所以你未信主的朋友一听到一定会笑你的，笑你老土，笑你守旧。不过实况是这一份的自制是出于爱的，是为着我们未来的伴侣而做的。如果一切发展良好的话，你的伴侣当然很有机会就是你今天这个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即或者不是都好，我们都是说我们为了保存，为了对方的缘故，我们将神所给我们赐下这份的礼物好好地保存。为了他人我们可以完全地毫无隔阂地与对方去结连，今天我们才会这样去自制去立界线。 如果你今天在一個婚姻裡面，進入去婚姻裡面，同樣有一個界線在這裡，這個健康的界線今天或者就不再是在兩人之間了，因為你們已經二人成為一體了嘛，而是框在兩個人的外面，去保護這個婚姻不要輕易地被外面的人有所干擾。例如我們要為著保護我們伴侶的緣故，我們會留意我們跟什麼異性去相處，跟他們相處的時候那條的界線，我們不會隨便地將婚姻裡面的難處向個異性去傾訴，又或者將自己心裡面的心事毫無顧忌地向他去傾訴，叫對方去造成誤會。其實這一切呢，很多時候一個人呢真的很難守住這些界線的，所以我們就需要有一個問責的夥伴了。因為人總是有軟弱的時候，我們面對著性一個這麼強大的渴望，人真的容易把持不住，是容易幫自己講一些理由去自圓其說的。所以我們需要有問責的朋友、問責的長輩去提醒我們怎樣去面對試探咯。所以我們需要他們在我們面對試探的時候，會給我們一些及時的勸勉，帶領我們走回一個正確的軌道上面。我們有時需要去留意的就是，那我們身邊有沒有這些成熟的弟兄或者姊妹，可以在我們面對掙扎的時候，我們真的可以打電話給他，去講給他們聽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那個困難，或者傳個短信給他，叫他去為你祈禱，去給你一個及時的提醒的呢？如果我們這一刻還在找的話，我鼓勵大家去開始找，去繼續去找一個這樣的問責夥伴。最後其實真的不單止是限制自己的，我們都要建立一些健康的方式去疏導性方面的壓力。其實要知道的是，有性的需要是很正常的現象，我們真的可以坦誠地去面對。但另外一方面，我們又不一定只是限於某些方式去疏導這個能量，不是只是單靠於世界告訴我們聽那些方法才解決得到。其實有很多正面的方法同樣可以疏導性方面的壓力。例如有些人當他們感受到那份性衝動的時候，他們會去找一些自己有興趣的運動，藉著運動去疏導自己的體力。又有人他會透過不同的創造或者創作去釋放自己的能量，譬如有人會選擇畫畫，有人會選擇砌模型，另外一些會將自己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將它轉向去藝術方面，或者對大自然的欣賞。但或者這一刻有人說，但是個問題是我真的很想跟人一起嘛，我真的很想跟人有那個關係，那份的連結嘛。那有人也有提議過，其實每當他去面對這些性試探的時候，他就會馬上約一大班朋友出來去相聚，去聊天，去吃飯，去聚會。有時候他們就會發覺聚會之後，他們覺得那份的開心其實都很好的，也都沒有了原本那份寂寞的感覺。其實很多這些方式不單只是疏導這一份的壓力，也都同時地正面地去建立我們的一個的生命。講到這裡，如果色欲是我們當中某一些弟兄姊妹現在這一刻所面對的掙扎，牧者很想鼓勵你，其實你是不需要再靠自己的方式去獨過去尋求一些短暫的寬裕，不要再去離棄了神一個活水的泉源，為自己去作一個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們真的不需要獨自一個人去掙扎，要記得的，神給你一樣很寶貴的東西，就是一個屬靈的群體，而這個群體又很重要。當我們自己迷失在我們的慾望裡面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個這樣的群體去作我們的導引，去透過對我們的問責、陪伴和同行，再一次將我們帶回入活水的泉源之處，神自己的所在，一個我們可以得到真正滿足的地方。我們自己所作的這個池子，其實從來沒有可能給到我們長久的滿足，唯有神只有活水能夠真正地滿足我們的心靈。 而神的应许不是说是一个短暂的安慰，而是一个直到永恒的满足，就好像他在约翰福音四章四节里面就是这样应许的咯。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他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再渴。